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很高兴又在空中和您见面了。这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7集的播出。在节目的开头，我们还是先来介绍到节目现场来的高弟兄。高弟兄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高弟兄啊，
是
不知不觉的我们的节目已经播了70几集了。
哎，是啊，挺快的啊。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创世纪的第24章，差不多就是创世纪这整本书的一半了。
嗯，
说真的啊，从开头到现在，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对这本书一定有相当深刻的印象。
是，
因为这本书实在是非常的丰富。
是啊，不要说这一本书的属灵意义和背后的启示是多么的丰富。
嗯，
就是啊，仅仅来读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就已经够引人入胜的了。
哎，所以说啊，这就证明说神的话呢，不光是人的一点历史的记载，
是
更是他心意的一个启示。
嗯，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读这个记载的时候，我们都要仰望主，求主把这些故事背后的启示啊向我们打开，而且我们也应该呢一直受一个正确的眼光来定准我们。
是，
就是看见呢神的心意乃是要在地上得着一般人，不只呢有他的生命和形象要来做他的彰显，并且还要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就是在地上来为他掌权。
嗯，所以我们真是要看见啊，在这本圣经背后真正的属灵意义，
嗯，
就是神要我们在地上彰显他，并且代表他。
Amen。
所以啊，照着您这样子说，我们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不能只是看到一些的记载，
嗯，
我们都应该看见神的心意是要怎样运行和成全在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人类身上了。
是，
愿主把这个眼光赐给我们众人。好，高弟兄，
嗯，
那就让我们一同来听今天第一段的信息。
根据圣经的启示，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借着一个团体的身体来彰显他自己，并且这个目的是凭着神的生命而达到的。我们要进入创世纪的深处，就必须看见这两件事，就是团体的身体和神的生命。首先，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里，我们看见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里的人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团体的人。也可以说，能够彰显神形象的乃是人类，就是团体的身体。接着，在创世纪第二章里，我们看见 为着要达成神的目的，我们必须有生命树所表征神的生命。在这两章里有两个重要的词，就是形象和生命。形象为的是启示神永远的目的，生命为的是揭示神达成他目的的做法。千万不要把创世纪仅仅看作是神创造的记载和一些先祖的历史，这种看法太肤浅了。当我们进入创世纪这本书的深处，我们就会看见它不仅仅记载创造和历史，它更启示出神永远的目的，并他达成这个目的的做法。我们要把这两点记在心里。现在我们就来看创世纪第24章。大多数读过创世纪的人都认为这一章是一段婚姻的记载，然而这里要紧的不是婚姻，而是婚姻所指明、所含示并且预表的。我们讲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看见那两章不仅是神创造的记载，也是生命的记载。我们在那两章里所看见的每一件事都与生命有关，与生命没有关的事都省略去了。如果我们仔细读那两章，会看见神创造的许多方面都省略了，因为那些与生命无关。同样的原则，在亚伯拉罕的历史里，只有那些与生命有关的方面才记载在21到24章里。整卷创世纪只有50章，却包括了2300年的时间，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前23个世纪。创世纪如果单单是历史的记载，就需要好几百章来论到这段期间的事。仅仅50章就包括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证明创世纪不是历史的记载。我们必须要强调，创世纪表面看来是历史的记载，事实上却是显示神永远的目的，并且凭着生命达成这目的的做法。那些和神的目的并所凭借的生命没有关的，都不记载在这卷书里。创世纪从21章到24章包括了40年的时间，在这几章里提到5件主要的事。头一个是以撒的出生，接着讲到是以撒的长大，第三提到的是以撒的献上，接下来讲到撒拉的死和埋葬，最后第5点是讲到以撒的婚姻。这一段记载虽然很简短，但是却非常的有意义。在这里我们看见正确的出生和正确的长大，这种正确的出生和长大就产生了三祭，为的是使神满足。在21章的出生和长大之后，有22章的翻祭，然后就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到了23章有撒拉的死，以及对他的埋葬详细的记载。接着在24章我们看见一个美妙的婚姻，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一章不仅仅是婚姻的记载，更是具有生命深刻意义的故事。
高弟兄，
是
我对刚才信息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点哈，有很深刻的印象。
嗯，
那你说到创世纪整本书虽然只有50章，
对，
但是它却涵盖了2300年的历史。哎，
嗯，
那这么说，这一段历史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头23个世纪咯。
对啊，但是呢，如果这本书只是历史的话呢，那可能就觉得太短了。
是啊，
啊、哦，因为太多的地方呢，圣经都没有提到，也没有记载。
对，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要花时间呢，详详细细的来记述的话，哦，那我看几千几百张圣经都不够哎。
对呀，所以说啦，这本书呢，主要不是为了来啊讲述人类历史的记载，
是，
而是说到神永远的目的，也就是说呢，神是怎么样借着生命来达成他的目的。
嗯，
这个才是圣经的这个主要的中心所在。其他和这件事无关的事啊，圣经就不提了，也不记载了。
哦，原来神是要用生命来达成他的目的。
对，
所以其他不太相关的事也不那么详细的叙述了。
对，
所以说创世纪二十四章的记载就不光是一个婚姻的故事咯，
嗯哼，
而是一个与神的目的发生极大关系的故事。
是啊，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直有这个眼光来做我们的定位，那我们就不会啊只是摸到一些皮毛的事。
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求主把这样的眼光和启示赐给我们。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婚姻故事的背后有什么神圣属灵的意义。
照着大多数基督徒一般的领会，二十四章主要的点是以撒预表基督是新郎，利百加预表召会是新妇。这样的领会并没有错，但是这不是主要的点。主要的点乃是与主在伊里实际的生活，以达成神的目的。我们领会圣经不应该照着一般的知识或者传统，而应该回到纯正的话上。每当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必须忘掉已过所知道的一切，而来仰望主给我们新的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领悟到在创世纪二十四章能够看见与主在伊里实际的生活呢？我们曾经看见神有一个目的，而达成他目的的做法是凭着生命。在明白圣经上，这是两个管制的点。如果我们要明白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必须运用这两个管制的点。为什么创世纪二十四章这样记载以撒的婚姻呢？如果我们只读二十四章，我们就无法看见这一段记载的目的。要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读前面三章。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一个目的，为着要达成这个目的，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美地，以及承受那地的后裔。神永远的目的是要人团体的彰显他自己。要得着这个团体的彰显，神必须要得着一般子民，这般子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仅如此，要得着这般子民团体的彰显神，也需要地。那么创世纪二十四章的婚姻有什么目的呢？仅仅是叫一个单身汉有美满舒适的生活吗？如果我们整体的查考圣经，会看见以撒的婚姻完全是为着达成神永远的目的。想想看，没有婚姻，以撒怎么能够生出后裔呢？这个单身汉如果要得着后裔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他就必须结婚。亚伯拉罕在二十二章受了试验以后，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这里也有为着达成神目的的后裔，所以以撒的婚姻不是寻常的， 也不仅仅是为着他个人的人生，乃是为着达成神永远的目的。
感谢主，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以撒，他乃是预表基督来做新郎，而利百加呢，他是预表召会来代表心腹。
对啊，我就想起来在前几集的信息里面呢，有提到说啊，亚伯拉罕在这里献以撒的经历，
是
我们在那里啊看见了以撒乃是亚伯拉罕的独生爱子。在以撒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特点，都是预表基督的。
是
在以撒被献上的这件事情上，他预表了基督，然后呢在他结婚娶亲的这件事情上，他也是预表了基督。
所以以撒就是基督的预表。所以这么说，我们的确看见了以撒的婚姻乃是为着成就神那个对人永远的目的了。
对啊，也是借着这个婚姻呢，以撒才能够生出正确的后裔来。
是啊，他的后裔啊，最后也要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可是这个婚姻里面的许多细节都是和神的旨意有关的哦。那就让我们来再听最后一段的信息。
亚伯拉罕的生活乃是与主在伊里实际的生活。我们并没有读到亚伯拉罕忽然得到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里，神告诉他说，他有一个崇高的目的要在地上达成，神需要他，并且要达成神这个目的，以撒必须要结婚。没有，24章并没有讲到这样的异象。创世纪的记载是平常的，是富有人性的。圣经也没有记载神说，亚伯拉罕，我吩咐你差人到你自己的家乡为以撒找一个妻子，我绝不允许你儿子娶迦南女子为妻。虽然神没有这样说，但是亚伯拉罕确实的有这份领会。他这个领会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乃是从他照着神的观念生活而得来的。亚伯拉罕乃是与神在伊里生活的人。弟兄姊妹们，我如果天天和一位弟兄在合伊里生活，许多的事情就不需要他来告诉我，我会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什么会使他高兴，什么会使他生气。如果我爱他，并且与他在伊里生活，那么我所说所做的就会照着他的喜好。同样的，我们如果要认识神的旨意，就必须与他在伊里生活。如果我们和他在伊里生活，他就不需要告诉我们他要什么，因为我们会借着与他是一，已经知道他要什么了。亚伯拉罕虽然急切关心他儿子的婚姻，但是他不愿意接纳迦南人做以撒的妻子。我们如果是亚伯拉罕，也许会走容易的路，说迦南地这里有许多的女子，我为什么不能挑选一个给我儿子做妻子呢？也许这临近就有一个合适的。亚伯拉罕没有这样的思想，他反而差遣最老的仆人老远的回到他所来自的家乡，为以撒找一个妻子。神从来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要这样做，但是亚伯拉罕却能照着神里面的旨意和观念这样做。我们已经看见亚伯拉罕一生对神的经历，他已经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和心思，因为他现在 是与神在实际的一里面生活。亚伯拉罕不是唯一有这样生活的人，在24章里所提到的那些人都是与神在一的气氛里生活。亚伯拉罕，那位最老的仆人，利百加、拉班、比土利和以撒，都是与神在一里生活。真的盼望在召会中每一个人都能看见，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生活，来达成神的目的。我们不需要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需要与神在一里生活。当我们与他在一里生活，我们就能有他的观念，我们所想所做的就会照着他的感觉。神不需要说什么，我们自然觉得他所觉得的，知道他里面的感觉，因为我们与他在一里生活。
在创世纪24章这里，亚伯拉罕的确是像信息里面所说的，他的生活是与主在一里的生活。
对，
这个生活啊，见证了他的确是与主是一。
Amen。
所以他才不是那么随意的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子，对不对，高弟兄？
对，我很同意你刚才所说的，因为啊，以往亚伯拉罕呢，他曾经接受了撒拉的建议，
是，
他就把夏甲呢娶来做他的妾，然后就凭着自己天然的力量生出了以斯玛利。
哇，那个后果可真不堪设想啊。
这个失败啊，一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呢，这一次呢，他就不敢再凭自己天然的方式来决定了。
是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确是非常的成熟了。我们的确看见了亚伯拉罕，他认识了神的旨意。
对，
因此他的生活是活在与神旨意的实际里面。
对啊，所以他才会差遣了他的老仆人，不远千里的回到他的家乡去，为以撒来找妻子。在这里我们读不到呢神到底向亚伯拉罕说了什么话，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他是一个活在与神同在里面的人。
是，
他不再是那样的贸然行动。我们看见呢，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确是照着神的心意来行动。
是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原则运用到我们的身上。
是，
以撒的婚姻是为着神神圣的目的。
对，
那你和我的婚姻呢，也应当是为着神永远的心意。高弟兄啊，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婚姻啊只是为着个人的幸福的话，最后啊我们都会觉得不满足。
对，
而且神的心意也没有办法得着满足。
对啊，所以我们都需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与主是一。
是，
特别是我们这个婚姻的需要。我相信啊，在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正面临这个婚姻的需要，愿主呢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不止在这个需要上学习来信靠神，把这个婚姻交给神，我们更是需要把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奉献给主。我们都愿意我们的婚姻呢，不光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幸福美满，
是的，
更是愿意呢这个婚姻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把婚姻奉献给主的时候，
是
我们的婚姻呢才有真正的价值，这样呢才能够得到神真实的祝福。
高弟兄，你说的真好，只有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与主是一，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啊，我们所做的甚至是我们的婚姻，才有真正的价值。
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真是求主啊在深处给我们有这样的渴慕，那就是我们愿意做一个与神是一的人，在一切的事上仰望主。当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时候，主会为我们预备一切。 高弟兄，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的祷告。
嗯，主耶稣啊，
是
我们把自己交给你。
Amen。
哦，我们不愿意只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幸福和美满。
是。
哦，我们愿意我们的婚姻生活，
对，
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职业，
是
主啊，都是为着你神圣的目的。
Amen。
哦，主耶稣，
是
得着我们。
对，主啊，得着我们。
Amen。
哦，得着我们每一个人。
是。
哦，都是主啊，与你是一的人。
Amen。
在这里，主啊，是我们的婚姻，
是
我们的工作，
对
我们的所事和所有。
Amen。
都是为着成全你的旨意。
Amen。
求你借着我们，
是
哦，产生出基督。
Amen。
哦，主啊，我们感谢。谢你
Amen。
Amen。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不知不觉我们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高弟兄，非常谢谢您和我们有这么甜美的交通。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